1981年的中国基督教。今年复活节的日出时分，长城上举行了礼拜式。在这次礼拜式上，以及在北京的教堂里面，成千上万的基督教徒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上海市中心，800名教众挤满了漂亮的红砖砌成的福善堂，人们只有站的地方。信徒们高唱《爱是神圣的，所有的爱都是超越的》的圣歌。此后，他们听了李文凯牧师的布道，他告诫他们要始终忠于基督，而不仅仅是在星期天。这座教堂是上海重开的5座新教教堂之一，全国已经重开了100多座教堂。1980年，渔业和加工业城市无锡的平安夜，就像在中国其他的40个罗马天主教教区一样，当地的教堂在被关闭10多年后又重新开始供奉上帝。但是由于中国的天主教徒不了解第二届梵蒂冈大会决定的礼拜式变化，3000人的会众只好用拉丁语庆祝弥撒节。庆祝活动以真正的中国式风格在户外结束，人们燃放的烟花照亮了整个夜空。一个生活在河南农村的小贩说，去年在他的公社举行的3次洗礼仪式上，300到400人成了基督徒。此人是一个很松散的家庭教堂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发展极为迅速，特别是在农村。南京神学院，年轻男女坐在刚刚重新漆过的教堂里，聆听新教的基本教义，他们还上英语课和其他一些世俗课程。神学院是3月份重新开始招生的，从500名报考者中挑选了47名学生。该校是1966年以来第一家被批准培训牧师的学校。在那一年，毛泽东的红卫兵关闭了学校，逮捕了教员，毁坏了小礼拜堂以及神学院图书馆里1/4的图书。即使是在3年前，这样的情景还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今天，随着共产党政权决定履行宪法里保证宗教信仰自由的诺言，基督教和中国其他一些宗教信徒又重新走向公开。数千万，也许上亿中国人仍然信仰古老的儒教、道教和佛教，他们对中国人来说既是文化力量，又是精神力量。许多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就一直牢牢扎根于中国人中。尽管自从19世纪末以来，中国就吸引着美国和欧洲的传教士，可是直到今天，中国的10亿人口中只有1%的人是基督教徒。尽管基督教在中国地位并不重要，中国的每个省都传来基督教复兴的报道。基督教徒的人数已经和1949年共产党掌权以前的信徒人数一样多了。皈依上帝和广泛传播的奇迹疗法的故事村村相传。从劳改营释放出来的牧师和修女，有些人在那里待了20年，正在回到他们的教区。共产党政权正在将没收的教会财产返还基督教会众，他甚至常常向占据财产的那些人收取租金，以便让基督教团体能够开始修复工作。即使在伊斯兰教徒聚居区，也能看到基督教的踪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天主教徒现在一边重建教堂，一边在一座用稻草搭成的临时教堂里做礼拜。中国现在对宗教采取仁慈的态度，原因是他想赢得外国的尊敬，发展对外贸易，以及他想维护国家统一，以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国最高的新教领导人丁光训主教这样描述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宗教策略：信教和不信教的人的共同之处是爱国主义，他们都希望中国变得更加繁荣富强。中国同苏联一样， 印刷圣经和传单，甚至开设教堂都需要政府的批准。对年轻人的宗教教育只限于在教会内部的小规模集会上。事实上，中国新实行的宗教自由是不完全的。相对于重开的教堂，还有更多的教堂仍然被用作仓库或兵营。南京大学是六所设立新的研究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中心的学校之一。该校举办第一次关于基督教的学术讲座时，有100名学生参加。北京的一名年轻女工说，我喜欢基督教是因为它强调人类关系中的慈爱。对于那些着眼未来的城市居民来说，基督教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仅仅因为它是美国和大多数欧洲现代化工业国家的宗教信仰。已经重开的教堂大多数位于城市，他们受全国性的新教和天主教机构的管理。这些机构和政府领导的宗教事务管理局密切协作，独立的教派已经被废止。丁光训主教是所有中国新教教徒的正式领导人。香港的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在中国进行了180例深入的录音采访。在此基础上，他告诉时代记者翁冰，文化大革命期间仍然有几万多座家庭教堂，这些教徒是中国基督教徒的主流。新教教徒比较适应世俗领导人的领导，他们开始在这些领导人的家里举行礼拜事，通常是在夜间。教众在礼拜事上共同学习凭着脑子记下来的圣经故事和圣歌，没有教堂可去的天主教徒也常常加入这些集会。这种的礼拜式导致出现了一种真正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使得中国的基督教摆脱了外国传教士的控制，因此它对于恐惧外国人的中国人的吸引力就更大了。丁光训主教最近正式承认了所有的农村家庭教堂，他希望能够逐渐将他们统一在自己的组织之下。中国的天主教徒比新教教徒要少得多，他们的情况很复杂。中国的41名主教中，只有8名主教是由梵蒂冈任命的，其余的33名是中国的教士选举产生的，没有得到教皇的批准，他们都是政府批准的天主教爱国协会的主教。在这样一种教会分立的形式下，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73岁的多米尼克·唐主教，他是一名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经过培训的耶稣会士。尽管唐是梵蒂冈任命的，一直对教皇很忠诚，而且到目前为止他还拒绝加入天主教爱国协会。今年2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菲律宾期间谈到了中国，他说，无论曾经出现过什么问题，他们都属于过去。富有深意的是，教皇并没有冒险激怒中国，他没有向中华民国派遣罗马教廷大使，也没有指派红衣主教继任已经过世的南京保罗红衣主教于平。1949年，他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教皇断然将台湾的宗教领导人称为台湾的主教，而不是中国的主教。梵蒂冈内部人士相信，他将会断绝同台湾的关系，以换取同大陆恢复关系。但是中国对教皇在菲律宾的讲话反应很冷淡，爱国协会的主教可能会怠慢罗马教皇，拒绝梵蒂冈的建议。即使能够解决现在的主教的地位问题，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可能也不会让远在罗马的教皇委任以后的主教。邓小平会见黑格。1981年6月下旬，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在马尼拉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谈到他和中国领导人举行的为期3天的会晤时表示，那确实是有些紧张的时刻，但我们的确办成了不少好事。黑格恐怕也知道，美国与中国已达成的协议既是富有成果的，但又带有一定的危险性。 这位国务卿不仅改善了自罗纳德·里根上台执政以来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而且将两国关系推动到一个更为紧密的伙伴关系，而这肯定引起了苏联方面的警觉。中美新型关系中最显而易见的标志就是两国发表声明，美国原则上同意向中国出售武器。美国的这一允诺可谓危险与希望并存，苏联对与它共有4100英里边界线的中国心存戒心。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黑格的中国之行无疑是美国新政府致力于反苏立场的又一明证。无论美国出售给中国的武器多么微不足道，它依然加重了紧张气氛。在莫斯科，苏联的美国加拿大研究学院院长乔基·阿巴托夫告诉《时代外交事务通讯员》，黑格的中国之行完全是针对苏联的政治讹诈，这进一步证明了华盛顿即将与苏联展开的有关恢复关系的对话是虚伪的。一些外交观察家对做出出售武器决定的时机感到意外，据说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黑格即将飞往北京之前匆忙决定的。当时苏联正全力关注着波兰境内的民主自由浪潮，而美中之间的新协议会使莫斯科更加孤立，并让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认定镇压波兰人的行动不会使美国损失什么。美国官员坚持说，对华出售武器不过是改善与北京关系的很自然的一步。他们声称，美国已经为将来与中国打交道保留了回旋余地，对苏联同样是这样。国务卿却刻意对武器声明轻描淡写，他指出美国还没有接到中国人购买武器的具体要求，但是中国的每一项请求都要一一经过国会与盟国的审批。尽管中国人很有可能对购买诸如反坦克武器、防空导弹等防御性武器兴趣很大，但他们的出货单不会太长。由于受到资金的困扰，北京把军事现代化置于较低的优先地位。今年中国大幅度削减了 17% 的国防预算。一位美国官员称，中国人在军火市场上的购买力仅在多哥和扎伊尔之间。黑格曾在1972年帮助安排了理查德·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因此他在中国受到了礼遇。他首先与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进行了两轮会谈，之后又与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薄伊波举行了会晤。当黑格谈到里根政府计划缩小国家对经济干预的范围，并向地方政府放权时，薄伊波这位负责当前大规模财政和税收改革的领导人大呼，你们的计划听上去就和我们的一样。此后黑格又会见了国防部长耿飚，并与副主席邓小平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交谈。一位观察家评论说，他们果真好上了。国务卿还与中国总理赵紫阳举行了会谈，赵给予了黑格高规格接待。他在重重高墙的中南海内接见了黑格，那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住处。黑格此行的首要目的是与中国达成战略共识，以遏制苏联军事力量扩张的机会。在与黄华的会晤中，黑格满怀激情地阐述了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他指出，美国与中国在诸如南部非洲、中东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然而这些差异是战术上而非战略目的上的。在热情洋溢的宴会致辞上，黑格指出，我们的目标实际上在世界的每一部分都是类似的，如果不相同的话。在与记者的谈话中，黑格不断地形容中国是一个友好的不结盟国家，但是中国的态度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克制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告别宴会上，黄华指出，我们双方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他还礼貌地表达了对里根政府是否能比卡特政府更好地履行诺言的怀疑态度。正如人们想象的，最棘手的事情就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黄指出， 里根对台北政府的友好姿态，使台湾在与北京达成和解方面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对此，黑格的回答是美国将继续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但是之后他又悄悄对记者说，中国人对这一点是理解的。他向黄华保证，是否向台湾出售美国先进的 FX 战斗机还未做出决定，而且对于台湾方面的武器需求，美国将严格从军事而不是政治角度决定。除军售协议外，黑格还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让步，他向东道主承诺，美国政府将向国会提议修订超过100项的将中国作为共产主义敌人对待的美国法律。就如国务卿自己所说，这些法案将中国推入了苏联的阵营。放松的出口控制将允许北京购买先进的机械设备，如雷达、计算机等军民两用的装备。
少些理论，多些生产。电视摄像机慢慢地围绕人民大会堂富丽堂皇的听众席拍全景，那里一万名共产党员聚集起来庆祝有重大意义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结论。突然人群慢慢隐退，电视屏幕属于两个坐在主席台上的小个子，他们穿着同样的白色运动衬衫，愉快地微笑着，并向浪潮般的掌声致意。其中一位是党的常务副主席邓小平，另一位是66岁的胡耀邦，新宣布的党主席。在邓的领导下，这个群体将中国从之前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致力于工业技术的发展和军事现代化。中央委员会六议起稿完全推倒重写的27000字决定，这是为时一年的内部冲突争论的产物，是对毛近39年执政期的全面的检讨。尽管决定仍肯定毛在缔造和建设我们党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他被指犯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涉及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的错误。毛最严重的错误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国最严重的倒退和最严重的损失，决定强调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牺牲者的名誉。胡耀邦作为党主席第一次讲话，他讲到前面的道路将会如同攀登中国著名的泰山一样漫长而又曲折。的确，在会议的最后时刻所指明的道路，对于一个从30多年压制中刚刚开始复苏的国家来说，是太过于雄心勃勃了。计划呼吁建立一个保证人民权利、保护宗教自由和在党的控制下扩展民主的法律体系。毕竟，这些崇高的改革设计出来了。这个计划同时突出了邓的使经济现代化更为实际的优先地位，并产生了一部关于私有企业的法律。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重新确认了帮助第三世界的承诺。在另一外交领域，外交部长黄华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出访新德里，这是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以来中印第一次建立更为友好的关系的尝试。另一方面，官方新闻社新华社宣布，假如美国坚持支持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准许美国对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发展商业与文化关系，中国有可能不得不对台湾使用武力。1981年6月，里根总统说，他倾向于赞成这个法案。中国批评里根的立场，新华社说，中美关系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尽管在台湾问题上有些龌龊，但美国还是受到近一周来自北京的消息的鼓舞。一位国务院专家说，现代化者和改革者越是加强他们的地位，我们就越是乐于见到。它只会在未来数年内产生出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和更牢固的中美关系。